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北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也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很久没有更新的你们电台。
对，
想我没有啊？
Amanda，
Samantha， 好久不见，都不来我们家打麻将，
神经病。
耶、yeah,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浪客秦昊。
对，我是张小厚。
我是 Amanda。
对，他是 Amanda。
Samantha 呢？
Samantha 休产假。
Yeah.
今天跟大家重温这个电台，是觉得
重温这个电台。
就因为很久没录了，一个多月了嘛，
我们这算是诈尸。
有些生疏，说实话，因为今天接设备接线啊，都接了好久好久，还换了个声卡。
Yeah.
然后，但是呢，我们精彩的节目还是一样的精彩。
对
对，然后该冷场的时候也是很冷场啊。
嗯，
然后今天这个主题叫"阳光总在风
雨
后"，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阳光总会在风雨后，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可能会不好，没关系，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高考主题了。
就一到高考的时候开始放各种励志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可是这个
隐形的翅膀，
对对，隐形的翅膀。
嗯，你看珍惜所有什么就波涛汹涌啊，人生中有很多波涛汹涌啊，这样的
波涛汹涌才会自由。就是如果你波不够大的话，就没有这个波涛汹涌的自由。张小厚是波涛送的自由啊，我们俩是大波浪组合，你们也知道，张小厚是大波，我是浪客秦昊。
这是以前你黑曲婉婷的梗。
不要闹，曲婉婷是很好的，不要说我黑曲婉婷，好吗？我很喜欢曲婉婷，大家一起来爱曲婉婷，好吗？
好，那如果曲婉婷和我们一起出专辑，你只能买一张，你希望大家支持谁？
当然买曲婉婷的呀，好妹妹的歌那么 low， 干嘛听好妹妹？要听英语歌，你们要高考不对不对？高考要听英语歌，你不听英语歌，你怎么考得上大学？不过，据说英语以后要取消，
英语为什么要取消？
反正
是在高考取消还是在研究生考试？
在高考取消，
在高考。
听说过几年要取消英语，可能也
是。我希望在研究生考试可以取消高考，
取消高考，
取消那个英语
啊！那对，那陈丹青可能就活得不那么辛苦了。
是因为很多，比如说艺术类或者是学科类的，就是。就是学美术的研究生，你考英语有个屁用吗？
完全没有意义，除非你是学什么外国史，你要考。可是你如果学个油画专业，你考英语干嘛呢？根本因为艺术是没有那个
语言的要限制的。
对，你就是看你的画，
你的画就是一种语言。
对，嗯、所以
你看我们多棒。
Yeah, 好，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高考的问题了。
嗯，就是告诉大家，高考没什么了不起的，
没什么了不起还行。
对，
当年还是很紧张的。
嗯，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高考当年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嗯，
一些作弊的技巧。
高考真的很难作弊的，好吗？
其实考试期间的心理准备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考试习惯和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去考试，
嗯，
这样你才容易出好成绩，出高分嘛。
你当年考试的时候紧张吗？
我说实话，我忘了
哈，过了
不太记得。
你过了十几年了，你也是不记得也很正常了。
我真的，我是十年前参加高考的。
真的十年前？
我是十年前参加高考啊，2004年。
哦，好久了啊。我也快了，我是2005级的。
对啊，十年前高考，然后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考完试很高兴。
考完试都干嘛了？
考完试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陪 我还记得我第一件事是陪我的同学去 去那个学生宿舍，然后他女朋友把他们两年、一年之间那些纸条的包给他了，然后我陪他去把去到厕所里把那些纸条扔到马桶里。
哎呦，就是传的小纸条是吗？
就高考当晚，高考结束当晚。
你说作弊的小纸条还
是？不是，就是
情
书一样的东西，两个人互相
冲厕所了是吗？
对，所以
就分手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是我们在那个马路上看到了那个女孩跟我们班另外一个男生在电灯下面在聊天、
哎、刺激聊天而已嘛，有没有没有摸什么，
就是会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应该是他们会分手吧，然后就分手。
哦，这是高考以后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情吗？高考完了以后就玩什么？
通宵打游戏嘛，
差不多好像
通宵打 CS。 那时候我们玩那个反恐精英，
那个时候都是去网吧。
对，去网吧，然后同学们喜欢一起扎堆儿，把每人拿一个笔记本，然后在一个同学家里面。
笔记本好高级，你们那个时候还有笔记本？
我们江苏还是比较富裕的地区啦。
走开了，我们那个时候是上网一块五和两块钱一个小时。
我当时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大高中有四五个同学关系非常好，然后高考完之后，我们四五个人拿着笔记本，就是这边两个人一队，那边两个人一队，然后在打游戏，在他的卧室里，就感觉把网吧搬到家里那种氛围，
因为反正考完了也完全没有事了。
最酷的是他爸爸妈妈还在外面给我们准备水果，就这种事情想想怎么可能，
就是在高考前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高考是个节点，考完以后爸妈就会觉得哇 amazing， 简直是放松了，可以 relax 一下了。
对对对，然后反正这是印象蛮深刻的，然后其他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我现在我高考我当时我一直记得是考试完了会扔书，但是我仔细想了想高考完是没有人扔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高考前扔掉了。
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哦，
因为非常有可能会在
出成绩的时候再扔。
对，因为出成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散了，不在一个教室里了，可能就是零散的去看、可以扔书就没有那个氛围了。扔书的氛围不就是大学毕业那时候才会扔书吗？
我是看到新闻上还是哪儿讲，是有一些地方是考试前集体扔书。
可是万一要再复读怎么办？
就再买好。
那好贵那一套，
可能把一些考试的试卷扔掉了，就是因为模考每周都有模考嘛，几十周下来就是有好多套卷子
啊，好多好多，
然后大家一起把那试卷像白纸哗全部扔。
我们全都留着的，我们都是高考分下来以后才扔的，因为、
随时准备着，
就随时准备再复读一年。
对于复读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吗？
反正好像每个班都会有人复读。
我的认知是我复读的同学他们都考上了好大学。
真假的？
对
啊，可是
就是开始跟我们都差不太多的，然后
你说再学一年更好是吗？
再学一年都考了非常好的大学。
为什么我得到的信息跟你不太一样？就是复读是一个魔咒，就是成绩会一年不如一年。
也有，
对，有
我有个邻居他复读了三年
一年不如一年是吗？
就是他高三的时候我初三，然后后来他跟我同一届考大学。
哦，那他考上了吗？
我后来没有管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他很辛苦了，他父母压力应该很大，他自己压力也很大。
我跟你说，学美术的人真的有非常多喜欢复读的，因为他们有的学美术的，
有些人可能只认准了一个学校的一个专业，
他可能从小就开始学，他就是想考央美或者就想考国美，除了这个两个学校别的都不想去。然后呢，但是每年文化分都差，每年文化分都差，
那就花一年去学学文化嘛。
你想啊，其实他就在英语上，因为数学不考，我们那个时候数学不考。然后呢，文中理中，就文中就很简单，其实文中只要你舍得背都很非常容易过，可是英语真的就没办法，你不会就是不会。
但是像你就没问题啊，因为英语是你的母语嘛。
好了，因为我考的学校当时要求的分很低，然后呢我基本上我文化我
英语考了多少分？高考
啊，将近九十分吧。
哇哦，
九十多分吧。
我
英语是及格的，110多分吧。
我考125。
好吧，你赢了。
对，所以就凭着我当时我们班英语
最好的
单科，就是平时不
单科状元，
没有
你也当过状元，你说是壮男你还是状元，又壮又圆。
不是125真的不算高分，但是我们班英语很好的人都没考好，我反而是我们班当时英语考的最高的。然后凭着这个考试能力，我大一的时候裸考过了四级。
就是他们认真学的反而考不上，反而像你这种乱猜的反而就能考高分是吗？
是，我跟你讲，学习英语我很有一套的，
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
不是这个，我高一的时候英语就很一般、就是也不拖后腿了，但是平均分就班级的平均分肯定达到。然后我高二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英语老师，他一直鼓励我说，他说因为学生会花那个考试的分档嘛， 比如说你是 A 档，你是 A 档那个成绩就可能是你这个班的前七名，英语单科前七名，然后我一直就在差一点点进入 A 档那个分数，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一直鼓励我说你要进入 A 档，说我觉得你的语法要怎样怎样，就说很多学习方法上的问题，我就觉得老师是相信我的，就其实有你有信心是可以学好的。
哎，真的，我跟你说，特别是学英语，我感悟特别深。如果你跟老师关系好，或老师喜欢你的话，你成绩会很好。
对，
他会经常点你，他会让你有自信，想说，哎，他会经常抽你东西啊，让你有自信，让你喜欢这个科目。
就是、你不会怕不怕错嘛？
不怕错就会很好。
然后我后来就我英语是明显的是慢慢变好的，然后在高考完之后就彻底放下了。
高考完谁还学？
我都丢掉英语十年了。
啊，差不多。
我给了你十年时间追赶我。
不要脸，
你还是没有追，但是你身材已经在追赶我，总是有追赶的地方。
不要闹，以后可能还好好学习。但是英语退出高考，
我前段时间不是说要想送你一个英语培训班的课，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我自己有点想去学，
其实我有一点点想去学。
我是想真的是学一个，就是学一个学东西一样的心态。
其实没时间了，咱们现在那么忙，那么忙，忙，那么黄。
那么黄是吧？
我现在那么黄，哪有时间学英语？
对啊，也是了，
聊不下去了。
哎，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会听着你们电台复习哦？因为高考只是高中生的事情嘛，那么多大学生，你们期末考试过了吗？
我听说有人就会在那个大学会在自习室啊，会听郝蜜蜜的歌，或者高二的高三学生会听郝蜜，可根本无法学习，因为会一直笑。
听歌的话，
听电台
，听歌是可以。听歌其实我觉得还挺助于复习的。
对，
可是听电台就显得自己很像神经病吧，
就会一直哈哈哈哈就一直在旁边笑，大笑。
我们现在给他们制造一个笑点，生制造一个呗。
我不行，我现在笑不起来，因为
我们笑好了，
我现在很乐，笑不起来。
你可以的，
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笑？
我被吓到了。
哎呦，
对，看一下你的波形一会儿。
你高三的时候都在听什么音乐？
我高三的时候在听周杰伦啊。
还啊，高三还在听周杰伦吗？
周杰伦、林俊杰、啊，
高二、高一才听周杰伦、啊。
没有，周杰伦是一直陪伴大家长大的。
啊，
从范特西到依然范特西，
yeah.
对，而且很明显，我记得八度空间那一张好像是高二，然后完了再后面叶惠美啊，就是每一张专辑，他又会瞬间你想起你听那些歌的时候的高中生活。啊，我突然想起我高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了。
嗯，
我高中最难忘的是我有个同学。不是同学，是我当时我们分完班了之后，我们班新同就是他们原来那个班的一个同学，在我们开学典礼的时候死掉了。
为什么？
可能是新就是家族遗传史什么的吧。
开学典礼当天的开学典礼，
就是我高中生活中对死亡唯一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同就是可能在做课间操的，可能开学典礼回去的路上他就死掉了。
啊，在路上？
对，
怎么个死法了？
就是可能是心梗啊之类的，
就突然倒下了。
对。然后最神奇的是，他爸爸也是这么去世的，他爷爷也是这么去世的。
哦，那可能是家族遗传心脏病。
对，他们家都就是，然后是奶奶、妈妈和妹妹，这样。
哦，这样说起来，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也是。然后有一天，我们老师上课很凝重的进来，说，告诉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彭林同学，对对对，死了，去世了。我们当时就开始抱头痛哭。可是谁
认识彭林吗？
没有，就是我们班里的我们班长、
哦、你们班长，
我们班长他说彭林同学的彭林同学就是去世了，可是我们一直没听到他那个嘟嘟嘟是什么东西，
是他的爷爷，
是他的父亲，是他父亲、哦、因为我们他家是一个什么水泥搅拌厂，他爸爸搅进去了。
哦，这样，就是工伤那种，
工伤，反正就是
就你们一开始以为是彭林同学，
我以为是他死了，我想说昨天还在一起抄作业，抄他的英语很好，抄他的作业，怎么今天就去世了？然后
所以你们就抱头痛哭，
我们抱头，后来去他家参加吊丧，
发现他
没有，对，发现哎还在啊，然后
是他爸爸，
后来知道是他爸爸去世了，然后我们在一起在他家唱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和那个，
为什么
不知道？他就是说大家，那他说大家不要难过，大家一起唱歌吧。好，他家有那个
手拉着手，
不是，他家就是他家很尴尬，就一起唱歌，但是唱。上来就高兴起来了，唱了你的甜蜜，我记得还有范晓萱的什么，
是高中吗？
魔法书，
高中啊，
应该是高一的时候还是初三的时候、
嗯、反正我觉得小孩的时候还是挺就是快乐和忧愁，就像我当时我初中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一开始特别难过，难过都快死了一样，然后可能两个小时后就特别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有人给了我个特别好吃的那种
啊，是哎，对，我相信我那个我爸我爷爷的奶奶叫什么祖母是吗？我祖母去世的时候，
对对对，
我的爸爸的一个妹堂，就是妹妹，我管她叫小爸爸的一个女的，
你爸爸的妹妹你管她叫小爸爸，
重庆那边都这么叫的，小爸，对，是个女的，
不是小姑吗？
嗯，她不是亲妹妹，对，
是
一个堂妹之类的，
啊，
反正我们那边管叫小爸，她就来过来接我们嘛，然后那边在办的丧葬，然后我们晚上就跑出来就去唱，也是去 KTV 唱歌，我还唱记得唱着徐美静的什么 Night Tonight Tonight， 特别欢快，然后大家就一下就高兴起来了，还是像唐朝乐队的回到唐朝，
好吧，
就很奇怪，但前一天可能还特别难过，第二天就高兴起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有这种丧葬乐队的气质，
丧葬没有要说的就是那个好像你小时候就是会觉得生死什么的，嗯，没这么见识过，长大了以后见识多了以后觉得啊，嗯，可能也是顺其自然到那个时
候。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不如小时候能承受能力强，
是吗？
如果身边特别熟的人或者是很亲近的人去世了，我觉得那因为你现在情感比以前更丰富了，
嗯，但是想得更透彻了呀，会觉得说人都难免一死，干嘛要聊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聊的人都难免会挂科和那个复读
复读，
为什么聊起了？
你有想过复读这件事吗？
想过呀，但是没考上什么学。要是考上一个什么烂学校，当然会就会复读啊。好在我们学校一般烂。
我当时拿到毕业通知书之后，我妈就说：“你要不要复读啊？”
考的是有多烂？
其实我妈觉得我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你还可以吧？
我当时是觉得
理工还不错。
如果我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话，就是我报了三个学校嘛。我还记得，我第一志愿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浙江理工大学，第二志愿是青岛理工大学
啊，
然后第三志愿是南通的一个什么什么学校。
那你其实考上
南通建筑工程学院，
考上了你的第一志愿啊？
对啊，
那很好啊，那还要怎样？
但是是第五个专业，
不错，
我报了建筑、土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景观啊，还有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是随便填了一个，我说这个专业你没听说过
什么呀？
就是我学的
暖通
空调。
其实后来证明是对的，因为学什么专业最后不都唱歌了吗？
对，无所谓的。
学土木也不会唱的，也不会唱歌。
我后来发现我根本就不应该选工科。
为什么呀？
就是我，
哦，
我的思想，我的思维其实是有逻辑思维，但是我没有，我太感性思考。
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学的文科线或者哲学系，你现在写词会比以前写的更好。你看那个陈启贞是学的哲学系，吴青峰是学的中文系。
我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个专业我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这是唯一的东西。嗯，
对对对，
我不见得说我学别的专业我会学得很好吧，但是我如果能选到，我当时如果想清楚我喜欢什么，
uh-huh，
我可以选一个喜欢的专业。
是这样的，
这样会更有意义。
这个事情很矛盾，比如说你很喜欢跳舞吧，打个比方啊，
嗯，
你很喜欢跳舞，或者你想学跳舞，可是你爸妈决定跳舞学了以后出来干嘛呢？你没有工作啊，你难道去三里屯跳钢管吗？对不对？他们
那个也挺真的，职位不分贵贱。
但是你爸妈肯定不会那么觉得，家长肯定不会那么觉得，班上肯定会觉得体体面面的在办公室里做个班，这样挺好的，穿个西装，
上个事业单位，
会让你
做公务员。
对，所以你爸妈肯定会愿意让你学土木，对吧？但是你又恰好你不喜欢土木，怎么办嘛？这很矛盾。
其实我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高考完才满17周岁，我觉得那时候太小了，
太小，
真的没有想法。然后到了学校也觉得跟同学之间有，就大家可能有很多自己的主意，我就没什么主意，就是你们觉得这样行那行呗，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行
业。那你的专业是谁给你报的呀？
就是我自己报的呀，我随手填的。
那不喜欢你还随手填？
第五个嘛，
啊，好吧。
我本来一心，
难道土木你又很喜欢？
不是，我一心想学建筑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想说画图，画。
那你学设计学视传多好啊。
嗯，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啊，
对，就觉得艺术生成绩不好的
走开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个误区了，
对，
就还是
成绩不好，是成绩很烂，没有成绩，
要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对 对，
所以我也不建议，我就觉得太小上大学其实没什么好处。
太小上大学哈？
对啊，
哦，
太早上大学有个非常坏的地方是什么？
你还没有体验完童年的快感？
不是，
破处慢。
是因为你的生活节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可是你的年龄
啊
成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还没有到，那个，
你应该，我觉得18、19岁或者19岁左右上大学，
发育的也差不多了，
对，
该干嘛都行了，该硬气的时候。
可是你大一的时候，你就17岁嘛，17岁能干嘛嘛？
我啊，
学姐也看不上你，
对对，哎，真是哈，
对啊，
可同班同学还女生也嫌你小，
年龄小。
对，脸大，
17岁已经发育好了，其实
发育好了啊，脸大，
左手一只鸡，
对，你年龄不好，考得不好就可以回娘家，听下来只有回娘家。一天乌云来，
出藏，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一呀一对喂，淋湿了那红袄，吹落了一枝花，胭脂和花粉变成红泥巴，飞了一只鸡，跑了一只鸭，吓坏了背后的小娃娃呀，咿呀咿得儿喂，哎呀，我怎么去见我的妈？哎呀，我怎么去见我的妈？
怎么去见你的后妈？后妈你知道吗，就有的那个有的考生的家长是很奇葩的。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新闻啊、哦
嗯、
就是一个楼，他到了晚上他就把电梯给停了，那个楼就一个电，可能就一个电梯嘛，他把电梯停了，然后是那种高层的，可能就是有比如说20楼的，那楼上的人怎么上去，老人怎么走嘛，就非常吃力。可是他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家的孩子要高考。
为什么？
就说 电梯
运行会有声音，
对，他说孩子高考电梯的声音会吵到他睡觉，
让他去死。
对，我觉得这种孩子考上高考也没有用吧，家长如果是这样教育的话，那考上高考有什么，高考有什么意义呢？
不，高考不重要，就是他的人生也没什么意义、啊、
对，让他去死就好了，
这种人就去死啊。
对啊，这种家长也可以去死啊。
好，去死。
我是觉得不能因为这种事情，不能因为你
所有的人都习惯性的把，怎么讲，你说其实就是自私了，很简单，
特别自私，
很自
私
的一件事。
而且他自私找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理由，我还在要高考，
那
他关系到他的一生。可是那关系到人的一生，
那是你的一生，跟我的一生没有关系。
而且关系到
我今天就是想，
多了
我一天我就想下楼买个水，我就要坐这一电梯。
而且人家比如说70岁的老人，那你让人家爬20楼，就为了你家小孩考高考。可是考高考真的可以左右人的一生吗？可以左右人的一生的事情非常的多，
譬如。
比如说你早上出门看到一具尸体在你面前，也会左右你的一生啊。比如说你谈个恋爱，也会左右你的一生啊。很多事情都会影响你一生的轨迹，这个是高考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而已，并不是一个决策性的问题。当然虽然没考上也会很惨了，像你公路发的那个、哎、
对，小金的经纪人发了一条微博说他就没有参加高考，因为当时呢他就觉得自己不需要通过考试来参加这种选拔制度嘛。然后他的父亲也很尊重他的决定，然后他的哥哥呢就是也在上学
名校的，
对，也给他来信支持他，就是你很勇敢，你很棒，
你的人生会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最后他说那个过了很多年发现自己人生特别失败，
然后我就给他转出来点赞了，好棒、啊、真的有家长会在那个庙里烧香，大跪然后大拜那个烧那个香，还有人会去那个学校门口去拦那个车不让车过的。我想说神经病啊，会真的会影响吗？
嗯，我觉得比如说英语听力考试好了，也就15分钟。
对啊，
大家也不会刻意的去说鸣笛，因为市区本来很多地方都禁止鸣、
啊、
学校附近一般都禁止鸣笛的。然后车正常开过去，你姑娘或者是你家小子都戴着耳机呢，你听不好说明他听力有问题。
对啊，而且
他听清楚了也答不对。
对、啊、而且一吵大家都吵到，那也是平衡的呀。
没有，他是全国比嘛、
啊、全国比。
对，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荒谬。
对，就是很难理解啊，我是觉得很难理解的，
神经病、啊、反正我家里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突然想到我高考期间听了一首歌、
嗯、啊，什么歌？
张燕的叫月亮女儿。
你大家唱
唱不好吧，我只能给大家放一下好了。
嗯，那回头再放哈。
对，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下这个歌，然后直接可以播一下这个歌。 然后对，考试我还清楚的记得我高考左边那个女孩，在我高三和大一那段时间成为了朋友。然后后来她恰好也在无锡工作，那个
恰好认识的是吗？那不是一个班的，也
不是一个班的，不是一个班的，她坐到我隔壁，
是一个学校的，
是一个学校的
啊、
哦。然后她跟我一个对，跟我一个好同学
有一腿。
也不是，他们可能谈过恋爱之类的、哦、然后他就坐在我的左边，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然后我们都每次见到都很眼熟，然后就点头啊，然后就聊天，然后后来就变成每年大学寒暑假回家都会在路上碰到他。
那还蛮巧的，有句话叫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千年修得同考场。
是吗？
是吧，我跟编的，说明你们很有缘分。
对，而且他后来恰好在无锡上班做老师
啊。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从无锡回家，就是放假我们一起回家，有的时候在车上会碰到他，就很神奇。十年了，可能就最近三四年没有碰到他了，因为我就离开江苏了，就很，就是有一个女孩，你会在一年中总会碰到个两三次啊。就是、
后来你再找这个找不到这个女孩，后来翻一翻同学录说，这个女孩可能是二十年前是这个学校的亡灵，
不就是她
是一个死掉的同学，
她会听我们的节目。
啊王林同学你好，他是姓王叫王林，
他姓王、
真的姓王，
是姓王
王林同学你好，王林同学你好。我记得我们考试的时候是艺术生跟艺术生是一个考场的，
那怎么抄啊？
对啊，就是老师说你们这帮烂货，就破罐破摔，你说你们都一起烂掉，你们就是互相抄也没得抄，大家成绩都很烂。
我以前有
不特，我成绩很好，英语很好的。
我跟你讲，以前有同学抄我，结果我答题卡填错行了，
妈呀！那后来
他就当时，因为我跟我们英语老师关系非常的好
哦，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英语那么好，你怎么会不及格？”我说：“多少分？你给我及格吧。”他说：“你就二十多分，我怎么给你及格？”
啊，填错行了怎么办？你跟他说，
我就说：“我说那可能是我填错行了吧，因为这是唯一的理由
啊。”啊，结果真的是吗？
对，然后他说那也没办法，你就补考吧。
啊，
然后就补考了。
高考
不是大学，大一还大二、
啊、大学无所谓。
然后他把我改成59分，然后我
好讽刺，更讽刺。
对，然后我的室友是抄我的，他得了58分。
为什么他态度也、
就是、
超对？
因为全班只有我们两个人挂了，所以他把我改成59，就顺便把他改成58，让我们两个补考好了。
好，
补考里面的有点面子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有看前面的人的那个数学答卷，因为数学我们就是。因为老师知道我们都那个不用数学分的，所以我们考数学考不考就是去玩的，就是不用答，睡觉就好了。对，所以也不太管我们，我们自己那里东看一看西看看，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然后我就看看前面的这个人。
好棒哦，你在高考这种环境下还可以做这么自由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用数学分，我们根本就不考
数学。到时候考完了之后说，哎呀，还是要算总分的。
不用，我们就不用算数学分，就除去数学分其他总分。然后我就看前面那个人，我就照着他写下来了，但是20分整。
150的卷子，
我考研还考了23呢，伤感。
啊，那就是，我还没体验过这种，就是可以考试的时候。我以前有，因为我爸是老师嘛，他很多同事都是老师，监考的时候会监考到我。
啊、
我每次考完试都会被，
就给你个眼神说，哎，
会给我打小报告，说我考试的时候永远在走神
啊。
可是我就觉得我答完了嘛。
哦，
我答完了，他是想说你答完了得检查呀。
是期末考试是吗？
对对，期末考试他就会这样想嘛。我说我都做完了，然后我也觉得查也查不出什么错了，
因为他认识你家长嘛，所以
然后是每次我都会受到警告，说你考试完你不要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的开小差，然后我就会看哪个同学想上厕所
啊，
然后有的同学
眼神啊，
就是我看他，我觉得他就一直这样夹着在做，我说他应该想上厕所，
干嘛看人家的，
因为
腿。
没有，他整个身形很紧的感觉然后他就真的上厕所了，然后有我的同桌，我有个同桌，他是初中的同桌他很特别，是那次考试特别严，老师不允许上厕所
啊，
那个老师就说不许上厕所，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忍到不行了，然后他就走到，因为厕所在那个操场的对面嘛，他从教室穿过操场，我就坐完我就看他，我看他夹着一路小跑，然后走到中间的时候突然慢下了然后厕所在左边嘛，然后车库在右边，他直接去车库取车子回家了。
啊、哦，他有车哦，自行车是吗？
自行车吧？
啊，
就尿裤子了嘛？
啊，
就老师好，我当时就心里想说，老师你好没有人道，
对啊、
我就觉得那是我的同事，我的好朋友。然后
他好是尿裤子，他不是拉裤子，拉裤子还
因为很远，所以没有办法看到是
拉裤子。拉裤子骑自行车还蛮爽的，后面黏黏的，
啪啪啪，真恶心，尿 dirty，
yeah。我想想啊，那个什么考试，我想不起来刚才我要说什么，想不太起来了。我们听歌好了，
这什么歌？
七月的心情，正好是毕业的歌。
将关怀和祝福藏在你的心中。将光。
是不是那个就像小地方的同学，可能就像我家里了，是重庆人，所以算是山区的人嘛？可能
重庆是直辖市的，
是虽然是直辖市，但是还是山区，没办法。然后可能就不太懂，会玩法就比较少，不像有的大城市的小朋友可能会出去旅游啊，毕业旅行啊，我们都没有。我们毕业了就是大家约了上网，整天上网，没有什么花样。
其
实我觉得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假期。
我现在是觉得，因为我们八五后这一段人的经历都差不多，那个时候网吧就是最热的时候，大家会去，当然会去玩最热的热闹的东西嘛。
当他从2.5块掉到了1块的时候，非常的热，都大家都会狂去上网，
大家都在包夜，
包夜
一起，那时候还
5块钱包夜，
同学们那时候5块，对对对，5块钱
包夜，
而且那时候同学们也不抽烟，大家就想着找一个网络游戏，从热血传奇，
传奇，对，我们那时候
然后从1级打到7级就好无聊，现在想好无聊，
特别无聊，特别无聊，
但是那时候玩的觉得好开心啊，
对，去看打败人家打爆了捡装备，或者做梦的梦到，
或者是玩那个私服
啊，
私服就是一下就可以60级啊，
就是、
那种、
就是啊、对对，
60级起啊，然后上来就是完整的套装，
对，然后里面
法师会有各种的魔法都是满的什么的，
对，但是也很无聊，这样也更无聊，
对，
而且没有乐趣，浪费。我觉得这种玩游戏，毕业就是考完了试以后玩游戏，或者是在家宅着很浪费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出去玩。
嗯，我高考毕业那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一帮的人一起看奥运会。
哦那年
那还觉得还挺特别的，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假期，就是大家
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
跟世界杯是差不多时间是吗？
也都是半夜，比如说那个女子排球那次拿的是冠军嘛，然后就是半夜，然后我们在同学家玩，他父母就在客厅看那个排球的直播，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打游戏，然后打到那边精彩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然后一起过去看，就然后就、
哦、这都
行，对对对，
哇，那应该是我高二的时候，
嗯、
那我没法看，我的那个时候还得学习，还得做作业呢。
那你高三毕业有做什么特别有好玩的事儿吗？
可能去西安玩了。
你有谈恋爱吗？那个时候？
刚分手，刚刚分手。
哇，天哪，好棒啊！
对，那个时候跟一个谈了很久的，谈了1年半的人
分
手。分
手就是可以自己在缅怀，因为那时候把每一段感情都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感情一样去对待。
对 对, 对。
所以哪怕不管是在一起
没有刚
还是不在一起，
没有快分手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下一个了。
那也很好，那就是那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年龄阶段遇到的感情都会觉得
是
拉一下手都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泡泡的那种感觉。
没有，我们不只是拉手，对，但是
拉哪里？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跟下一个人，
但是你也是异地恋，
我谈上了以后找的那个也是北京的，也是异地恋，当时特别爱找异地恋，后来也是因为经常见不到就分手了，所以大家不要找异地恋，真的，好好找个本城市的，
也是会分手的，
虽然也会分手，
年轻的生命就是在不停的分手中，
但是起码会省电话费啊，
不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网，我没有 WiFi， 我们那个时候天天打电话，
你们的电话费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就换成房费，
啊，也不会也不会，但那个是。
房费也不错，房费最起码。
但是那个时候打电话费真的费很多钱。
嗯，我不知道，我高中的时候还写笔友呢。
写哦，我也有，我也有。我还记得他叫 Catherine， 凯瑟琳。
我只能记得她是广东番禺的一个女生。
哦，我记得她是叫是柳什么？叫柳什么？
柳下惠，
柳州，
广西柳州是吧？
广西柳州
螺蛳粉。
哦，她原来她家是螺蛳粉，叫 Catherine。我还记得这个人，
凯瑟琳是吗？
凯瑟琳，我不是漫友杂志上的那个下面的交友栏认识的。
我是在也是很知名的那种中学生杂志，
知音，
不是，反正就是
妇女之友，
我忘了，我真的忘了，那时候的图书馆借的，
叫少男少女还是叫花季雨季还是少男少女吧？
少男少女可能是
少男少女，
对，然后上面有登笔友的地址嘛？
男笔友、女笔友、
女笔友，
哟，女笔友啊？
对
啊，
你是男笔友吗？
我是女笔友啊。你女笔友叫什么？叫 Terry 还是叫
Tony？
叫 Tom？
叫 Kevin？
Kevin？ yeah，
她是广东番禺的一个女孩，然后她
就聊自己的平时在干嘛是吗？
对，我还能记得我大概往返的那些信的内容，就讲我说我最近这学期没考好，然后我妈不是很高兴什么的， 他就说，哎呀，我爸工厂就怎样怎样了，天天让我去帮忙，好烦。
爸工厂，他在暗示你他是富二代啊。
不是，因为广东番禺很多人家都是开工厂的，
很多富二代。
对对对，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很有意思，大概高中的时候。后来上大学反而就没有，
上大学就不太会写信，因为那个时候寝室有网嘛，就开始有网友就比较多了。那个因为中学的时候就是大家
就后来交友方向变了啦，
对，咱俩也是另一种交友方向认识，
后来咱俩就那时候认识的
人人网，
大家都在刷人人网嘛。
对，
然后再后来就是种菜，
种
开
心
厨房，
开心网，
对，
偷菜，然后后来开心网也不玩了。嗯，
现在都玩什么？
现在大学生都玩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
比如说前两天考试的有可能有一批有一批小朋友他是听我们的歌的，然后高考完了，你给他一个什么好的建议呢？
就是你明年再考高考的时候，就不要听我的
歌。好好给个建议，先祝福，诅咒放到最后，
诅咒放到最后哈。希望首先是希望你们能考上自己想考上的学校，读到自己想读到的专业吧。起码是我觉得要读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其实是最重要的。这样会认识一帮兴趣相投的朋友，你们可能以后进入了社会，可能也会是朋友或者互相帮助的同事和朋友。然后呢，
生命里的贵人，
生命说不定啊会有生命里的贵人。然后
说不定会遇到你将来的
另一半。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祝大家暑假不要浪费，好好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欢看书也好，喜欢
不管怎么样，现在距离查分还有一段时间嘛，
趁你爸妈还没有发飙赶紧浪出去。
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好
消
息。
对，
就是我们要开演唱会了。
哦，就是要在暗示什么？
但是我想如果没考好的话，八月份应该就进复习班了，
也没有脸来。
那很遗憾耶。我觉得考不好和考得好跟他想去看一个演唱会是不冲突的，
那就豁出去，你考得不好你也豁出去来一趟。我们是八月份
考，
还在放假是吗？
对，九月份才开学嘛。
漂亮，
这样吧，我们不管考得好还是不好，你跟父母说如果我考得好，
我考得好妹妹，我考得好妹妹。
就是考得好做奖励，考得不好当鼓励。
不是当惩罚吗？
当鼓励啦。
惩罚说你考得那么烂，你去听好妹妹，吓死你。
这样下次还考不
好。你听好妹妹，看他们那么棒啊，你不难过吗？你明年加加油好吗？
我是觉得可以啦，可以大家就是假期里还是找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不过八月份我们演唱会只是在北上广。
对啊，但是这个演出也很难得呀。你以为只开三场就不用宣传了吗？
不过这三场是会稍微贵一点点，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先抱歉一下，但是我心里其实不抱歉，因为这场消费会比较花费会比较高，所以门票会比较贵一点点。但是如果大家想不看那么贵的，我们等我们年底还有
就是
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的
专场
原唱歌原创歌曲的巡演，因为这三场是一个翻唱老歌怀旧的巡演。
而且这三场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就是所有的门票都卖出去之后，我们也不挣钱。
这算
演出商可能也赚不到钱，
这也算一个特色吗？这什么
就是把所有的预算都花掉了，
这真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呢。
嗯，反正我们经纪人的原话是，如果赔的多呢，就办着
多开几多开两场。
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赔钱呢，
就开三场。
不赔钱的话，就是持平，就只开北京、上海、广州。如果赔的特别多，那就再想办法再开
再开两场，把那个摊平，把他的成本摊平。
错了
啊。
他说如果赔的多的话就再开一场。
对啊，就把成本摊平啊，这样才能，你没懂那意思是吧？
他的意思我是两个角度理解、
啊、
一个是成本用的越多这样会越减少他的成本，第二个是可以把影响力做得更大一点。
这也不对，
就是
不亏的赔那个钱是吧、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了。
对，也我们也不要这样说，我们肯定还是不会赔钱的，反正就是就会
我说不好。哪里来那么大信心？这是一个在我们年底的全国巡演之前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尝试吧，
是个大硬广。
嗯，
然后比如说外地，
而且我觉得你即便复习的时候听这张新专辑也会很有帮助的，会给你很多力量，很多温暖
啊，会好听，
会让你，我觉得反而这张翻唱专辑我们俩最喜欢的地方是它真的很安静。它有一种春生长大了的感觉，虽然不是我们自己
铁柱变成了
狗事儿，
狗蛋儿。
反正我是觉得它的味道是春生长大了的感觉。南北是另外一个小孩，
南北是一个
南北和
混血、啊、
南北和山茶花和春生都是迥异的性格，
混血的小孩都是。
对、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比如说东北的朋友啊，或者是在往中原地区的朋友，你可能没办法 离你们太近，但是你们可以约，比如说北京的北京的妹子们啊，上海的妹子，广州的妹子，你们可以面基嘛，对不对？然后就大家
或者去你周边城市咯。我今天不是在微博发起一个投票嘛，然后我就
那是年底的、嗯、
对，那是年底的我们全国巡演的城市的一个投票参照。然后去年我们在杭州办的是我们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嘛，
对，
就是当时也办了一个投票，然后
对
杭州的票是比北京上海还要
非常高，特别奇怪。
对，
今年杭州
今年成都很异军突起啊，
成都杭州还是非常多，
杭州和南京
对吧
都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很棒、
嗯嗯、
就超过了广州。广州的朋友们雷到嗨，
广州的朋
友们中英好美美哦。
嗯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粤语歌，我们也会放个粤语歌，
譬如
那听得阳光在寒冷压顶对不对？广州朋友们 come on。 还有什么，而且张浩后最近也在看那个我们什么时候去海边的计划了。
对，海边旅行的计划呢，虽然
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长线，
对，但是可以找一两站我们这样去做，但是我也会把顺便把凡人弹唱会带给海边的朋友们、啊、
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演出会分四趴，一趴是音乐节就不说了，然后
对
还有
各大音乐节，
对，还有是三场到四场的怀旧演
唱
会，这个会在北上广和票价稍高，然后呢还有二十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原创的演唱会，
这个跨度会比较久了，就可能从年底开始演
对对
演到明年
明年
春天，
对
这样的程度。
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一个算是针对学生吧哈，针对学生的一个票价比较便宜的、
嗯、
在 Live House 举办的凡人弹唱会系列，
也不仅仅是针对学生，我觉得是另一种形式，
会喜欢 Live House 形式的人也可以来看，
就是大家可以站着挤挤的，然后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可以数到腿毛的那种感觉，
数到腿毛，还是上次在那个
宁波
开的，
对，
是
数到腿毛，
声泪俱下唱的，简直是，
对，
下次
可以聊。我觉得凡人弹唱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都很棒，
我只是凡人弹唱会很棒，
当然很棒，
对对对，因为那个状态很轻松，会让我们比如说在音乐节也好，演唱会也好，是会紧张，是会对自己有很严格要求，
有要求。
对，但是我希望在凡人弹唱会上我们可以做到特别的自在，
嗯，
就是做一个最轻松的最随便的黄妹妹，然后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的闲适的时间，
炎热的晚上。对，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旅行的计划嘛，就是我们一定会挑一个沙滩跟大家一起在海边去
浪
踏浪、
嗯、踏浪
对对对，那个感觉还蛮好啊。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逼近尾声了哈，想说因为聊一个小时也很比较累，说以后可以缩短一点点，大家也听得也没那么累。
对对对，聊就是你们也没付钱，你们就凑合听吧，反正就这样吧。
对，
好，最后是我送给所有的高考完的同学吧，
对，
然后也希望参加就是大学生朋友们，你们期末考试的时候那个加油。
对，
反正
歌词是这样说的，
还是要补考的。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
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再见，
拜拜。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情人，再苦再难生，今夜重又走。